在俄乌战争进行到将近500日的时候，战场的压力和战局的无望最终转为一场兵变。这个就是上个周末发生的雅格纳兵变。虽然这场兵变持续不到24个钟头就被瓦解，但是兵锋所向逼近莫斯科，亦都穿透了普京的神话和海甲。几乎所有人都看到普京政权的虚弱和战争终局的到来。在国际社会齐聚伦敦商讨乌克兰战后重建之后，国际传媒和观察家都开始讨论普京的命运。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北京，瓦格纳未遂兵变的冲击同样巨大和深远的。对于存在着无上限背交配特殊伙伴关系的中俄共同体来讲，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可能不亚于普京政权，而且形势之严峻远超外界估计，不只是所谓的不确定一刻。如果说北京政权源自105年前东宫外的一声炮响，这样6月24号的兵变几乎重演了1917年革命的序幕，或许敲响了欧亚威权体制的丧钟。因为对北京来说，过去十余年来，特别是俄乌战争以来，中俄之间形成一个堪比1950年代中苏同盟的特殊伙伴关系。这个未有公开结盟却胜似结盟的关系，其基础不仅在于欧亚大陆的共同地缘安全需要，或者两个国家极其相似的威权制度，更在于俄中双方分别从2007和2008年以来逐渐形成并且强化的反美反西方主义的意识形态。一个反美反西方观念的意识形态化，推动着中俄在战略和外交各个方面越走越近，也都推动着双方在威权体制、政治右翼化、民族主义极端化等政治转型的趋同，以及在联合国和地区政治方面趋向联盟化。尽管这种联盟是不成文的、高度个人化的，却是中俄在全球地缘政治推动建立反民主的强人政治联盟、极右翼政治联盟以及威权阵营的核心。然而，反美反西方意识形态作为中俄真正纽带的根源，并非两国在民族主义层次上的简单需要，或者是这种互为表里的话语本身。中俄建构的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和现实联盟政治，甚至包括俄罗斯出兵乌克兰的深层心理动机，都源于各自对政权被颠覆的担忧。普京或许更加沉溺在苏联社会帝国不复存在的怀旧中，这个是一种对历史性政权被颠覆的怨恨，而中国人却将苏联解体的教训直接归咎于美国和西方模式的普世主义价值观、自由民主制度和公民社会的威胁。即从1985年到1991年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到2004年和2014年乌克兰发生的颜色革命，这个是中国从2004年开始维稳体制，从2011年开始肃清公民社会，2012年起逐渐消灭所有党内民主和竞争派系，建立高度个人威权的新举国体制的心理根源，对美国和西方民主世界的恐惧。中俄两国的反美主义虽然略有差别，一个出于怨恨，一个出于恐惧，但是无论怎样强调和重复都不过分的，因为他们都共同地将乌克兰跟各自威权统治的合法性相联。他们从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角度都高度重视乌克兰对于俄中现政权的联系和重要性，无论从苏联帝国遗产定是西方威胁前缘，即颜色革命和不约东扩的角度，如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冇几耐之前的惊人语调暴露中国高层心理，即否定乌克兰等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主权，为了自身政权的安全可以无视现有国际秩序和准则，并且采取沙文主义的冒险行动。这个也是俄乌战争的根源，也是中俄联盟的共同策略。以至于中国举办的两次奥运会，即2008年 夏季奧運會和2022年冬季奧運會都成為俄羅斯發動戰爭的掩護，以至於當這一場特別軍事行動遭遇軍事失利，陷入持久戰泥沼之後，作為策應方的中國一再受到戰事的衝擊，對中俄關係亦都對中國內部政治構成現實的威脅，幾乎每個在北京政治漩渦中的人物都能夠深刻感受到俄烏戰爭爆發以來中國領導層一而再、再而三的慌亂和恐懼。首先，俄軍在戰場上的失利，無論它混合戰爭樣式的失敗，還是指揮體系與蘇式裝備面對烏軍不弱化武器和戰爭體系的明顯差距，從容易殉爆的 T-72 系列坦克到缺乏精確制導彈藥的俄空天軍，從嚴重依賴鐵路的後勤體系到從上而下僵化的指揮參謀體系，俄軍的慘敗正在成為模仿俄式陸軍和空軍體系的中國軍隊的夢魇，其震盪不亞於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中給予中國軍隊的震撼。其次，在堅定援助烏克蘭抗俄的進程中，歐美形成空前的團結，並且重組印太地區政治聯盟和戰略結構，特別以沒多久之前的港島七國集團峰會為代表，對中國造成巨大的孤立和威脅。美中關係回到了50年前冷戰高潮期的冷淡和摩擦，只保留最低限度的交流。中國和美國與印太諸大國之間的政治互信已經喪失了，在國際社會控制俄烏戰爭列島的同時，中國和西太地區岩然成為全球安全局勢的核心焦點，中國因此淪為俄烏戰爭最大的地緣政治犧牲者。最後，瓦格納兵變在烏克蘭發動反攻，俄軍步步退縮的背景之下發生，不單止從軍事上吹響了戰爭結束的號角，而且提醒中國領導層一個殘酷的事實，儘管黨內、軍內、社會都不再有公開的反對者或者是競爭者，但是那些表面忠誠的寡頭卻可能在逆風的條件下公然以野心家面目示人，尋找並且利用領袖的弱點搶奪政權。也就是說，中國領導層擔心的不再只有所謂戈爾巴喬夫或者葉利欽式的人物，還有所有身邊貌似忠誠的心腹重臣，如同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對他們來說，所有人都可能是暫未暴露的兩面人或者是潛在的叛徒，這個才是當下個人威權體制最大的威脅。也都因此，這場短暫的未遂政變觸發北京的歷史夢埋，這個是文革前林彪的一次著名講話，提醒黨內幹部黨內最大的危險就是虎鐵打，亦即政變的危險。當然，林彪最後亦都不得不因為政變的嫌疑被迫出逃，將毛澤東體制的弱點和性質充分暴露。理論上、實踐中，但凡這種政權性質的暴露都不可能避免地觸發政治危機，不單止激勵無數野心家的現身，亦都一夜之間改變精英和民眾的立場。中國政權的上一次性質暴露發生在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那時幾乎沒有人相信人民軍隊會開槍，連同稍後1991年蘇聯的819政變，共產體制再亦都難以繼續下去了。所以，當統治集團以防範顏色革命的藉口去消滅所有黨內外的競爭者和公民社會之後，唯一的顛覆性威脅只能夠來自權力核心內部，例如瓦格納領導人普利戈津以及他在俄羅斯寡頭集團中的隱蔽支持者所顯示的。在這個意義上，對一直抱有政權恐懼的中國領導層來說，瓦格納兵變不單止再次暴露個人威權體制的失靈，而且直接否定了中國過去十幾年來的鎮壓和集權的路線，證明他們是根本無效和錯誤的。這個或許才是中國的統治精英都看到卻無法言語，亦都是最為恐懼的。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評論員江峰為美國之音 中文部撰写的文章《黄埔江峰：瓦格纳兵变冲击中国，敲响个人威权体制丧钟》。